各位好，今天11月2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原本呢，今天呢，在上海有一个演唱会，是日本著名的歌手呢，滨崎步在那边开演唱会。然后呢，这个演唱会在昨天晚上就取消了，临时取消。哎，这是临时取消的。然后呢，滨崎步方面呢，就是说我在这个空无一人的演出场馆里，14000人的这个演出场馆里，那我要把整个这演唱会该唱的曲目都唱完。好多人就在说这个，实际上是他的某次，应该是之前的一个排练，但实际上是这样啊，这种排练呢，这是应该的事情，但是呢，一般这样的排练不会把整个的这个曲目全部这么唱完，大概呢唱几个，然后呢试试这个音响啊，试试这个舞台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走位啊什么的，就算完了。那整个唱一遍下来，其实是演唱会是挺累的。各位可能不太知道，如果一个歌手想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往往需要什么呢？需要在之前进行这个体能锻炼，不是开玩笑啊，真的是体能锻炼，才能够把这个演唱会整个给扛下来，因为是挺累的一个活嘛。然后呢，滨崎步方面呢，就是传说他是这么干的，而且呢是要录成节目，在合适的时候呢放出来。这个就打动了很多人，说这个确实是啊，这你想一下就他。这种敬业，这日本人这种敬业精神呢，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比不了的。那能敬业到这个程度，其实也是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那不光有这件事情，还有一位日本歌手，就是大龟珍希，好像是，然后在唱那个《海贼王》的那主题曲的时候，唱一半，直接呢就给拉闸断电，灯光关掉，麦克关掉，就被请下了舞台。当时我看到这镜头的时候都惊了，我说，哎。我说真的，他应该上俩武警，直接把他压下去。这个呢，更显示你大国的一次，怎么说呢？那种威力吧，那种威严，那应该是这样。那好多人也在说，就是给中国洗底的这帮人在说呢，说这实际上来讲啊，滨崎步那演唱会，他当时就应该直接就拆架子了，就是拆各种设备了。然后呢，这个不可能让你在那块儿再唱一遍。对吧？你演唱会临叫停了，这些设备就该拆了嘛，不会让你在那唱。是这样啊，我也没有什么内部消息，但是呢，我确实也是问了一下这边的人到底怎么回事。他是在28号晚间，就基本上是下午的时候，临时由非常高的层级下达了这个通知。就是所有的涉日的演出包括歌迷见面会什么的，全部停，是一刀切的停。在前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事情了，但是呢，一般他是就是说，后续的演出停掉，在已经签好合同，并且是临到快执行这合同该演的时候，这个呢还一直没有说法。然后这个在28号下午的时候，就是全部一刀切。这个命令呢，马上就发布到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有涉日演出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是有证据的。为什么大龟珍希一首歌都没唱完，就正好是那个命令到达的时候，他上台了，上台咔就给切了，就直接就给切，是严令。不许在任何的这方面有错漏，全要给它停掉，这是非常高的层级弄下来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在滨崎步他在这个28号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那是突然停掉，整个舞台，然后包括音响都没有撤，没有撤台，然后所以他还在那儿能够唱完这个自己一个人的演唱会，唱完它。那而且呢，他们从日本呢带来了大概100人的那个团队，还有中国这边的这个大概配合的人有100人，对吧？滨崎步后来他们也发表了一个声明，所以呢，各位你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来的有多，应该说猝不及防吧。那肯定很多人就在问说为什么会是这种事情？OK，是这样的啊，大概是在在之前呢，前两天25，我记得25号的时候，那川普跟咱们圣上啊通了一个电话。那其实呢，就是我做了一期节目，我说呢，是圣上，咱们圣上说了，哎，川普老兄，你给皇军带个话，大概而言呢，就是说不要再过分下去了。然后呢，川普呢，是23号吧，还是怎么着？川普呢，24号的时候呢，就直接咱圣上打电话是23号，然后应该是23号，我忘了啊，就是具体日子有点记不住。那24号呢，马上就跟那个高市早苗通了一个电话。 高士早苗首相他就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呢他们之间聊了这个事情。那到底是说什么？在中国媒体报道来讲，就是呢说 OK， 你不要就是压川普压着高士早苗，你不要再跟中国再较这个劲了，对吧？至少是软化一个态度。那这个呢是中国媒体的一个报道，结果包括他是引用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这个报道。结果呢在27号的时候，日本的官房内阁官房长官穆元捻应该是捻吧，那字儿我这字儿认得不太清楚啊。他呢在上午呢最初的时候就表示，因为开记者发布会嘛，他就表示呢这个不予置评。结果在下午的时候明确否认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就是说呢在11月25号通24还是25号我也忘了啊，通话的时候呢向高士早苗施压的这种说法给否定了，对吧？并表示日本政府呢已向该媒体提出否定报道的要求，就是说华尔街日报你这个消息是假的，我没有接到川普的高士早苗首相没有接到川普的这个施压的电话，他们谈的是不是施压，而是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吧，反正就是双方交流了一些意见也就到这儿了。那我们也没答应这件事儿。27号下午这个报道出来，就是官方官方长官的这个否认性的报道出来，然后28号紧急的中国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涉日演出。这个是一个时间，而且对于中国政府运作机制了解的话，那这个时间就是28号这个是一天24小时反应过来，这对中国政府已经算是非常快了，这应该已经是非常快的事情，他就把这个事情反应过来，然后说 OK 好，那我现在要反应到这个程度上，把你的所有的设置这些地方演出全给你停掉，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在28号下午的时候，这个非常高的层级发下了，应该说是咱圣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才会到这种就是到这种程度。你想啊，27号这个，因为整体的他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这个信息流程是怎么回事。咱们这个最高，咱们的圣上这样的这种层级，他不会亲自看新闻的，他很少亲自看新闻，他看的什么是内参，是国内国外都有一份，那具体发生这些大事，除非是特别紧急的情况，比如说香港大火，会有直通的线到他那地方跟他说出事了，对吧？什么什么事儿，这是一种情况。那比其他的这些情况，比如包括外交这些东西，都是有内参的。内参的时候是27号下午官房长官才说的这句话，然后呢他们在编辑内参，到了他的案头是什么时候，是每天的上午到了他的案头，这两摞这个东西，然后因为这个不用跟我争啊，这个是原来我写过这种玩意儿的，我们报社有这内参的。那像这样的这个情况直接到他案头是28号上午震怒之后，然后下达这个命令是反制措施，到28号的下午的时候，那发到各个层级，然后一水停掉，就是这是他这个事情。如果我对中国政府的运作规则的了解，那这就是他的流程，这件事整个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那可能很多人关心两件事，一个呢说是这个中国这边损失是什么，另外一个呢日本的这边演艺人员的损失是什么。是这样啊，中国这边的损失呢就比较大了。那咱们分成两个部分说，一个呢是这个演出经纪公司的损失，因为日本的这一边的歌手或者演艺人员来到中国，不是他自己的演艺公司来这边所有的走各种各样的流程，这是他走不通的，这是他完全不可能走得通的，你也没有这个资质。这中国在这方面是有资质这一说的，对吧？那这边的演艺公司他会跟日本那边对接，然后走中国这边所有的审批手续，审批完了之后，然后搭建场地，然后这个音响配合这边有一些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他需要有比如伴舞，这个有一部分是中国这边出的，对吧？他的伴舞是中国这边出的，然后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OK， 各种各样的，包括买票，包括宣传，包括卖票啊、宣传的，这都是由中国演艺公司这边来做。这些东西所有的投入没了，这个没有任何人会赔偿给你的， 这是其中，这是他的一个损失。那第二个损失是什么？第二个损失呢是这个是看观看演出的人。可能有人说哎呀，这个观看演出能有什么损失啊？他票钱他要退嘛，他因为这种情况下你的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那你的这个演出票是要全额给原路退回的，对吧？结果他只能是退。那实际上而言，很多人觉得说没损失，但是好多人他是很，就是应该叫做用了自己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甚至于有可能要请假才能过来，这是一笔损失。那来这边外地来上海的看演唱会的这个呢，可能是说啊，这个要各种车船的费用啊，然后呢这个包括酒店的费用啊，这边就类似于出来玩一趟嘛。当然你说他这个能玩一趟不算什么损失，这我也不能说什么，对吧？这您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而且这种情况很多的。因为演出这件事情啊，哈，它往往在于哪儿呢？就是它只能在几个大的地方演，它不是一个整个的演，那就是吸引的是什么？是周边的，它是周边的，甚至于可能会更远的一些人再过来看。那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就是它的这个个人的损失。这些损失肯定没有人赔给你，对吧？那中国政府不可能赔你这个，那全世界政府都可能不会赔你这个。这是中国这方面的损失，这个应该说演艺公司是赔底儿了，真是欲哭无泪啊。我觉得他这一演艺公司这一块至少是千万级的损失。这至少是千万级的损失。那中国的这些看演唱会的这些人，那这损失那加起来的话也不会是个小数目，对吧？包括它隐形的损失。当然了，这个东西呢也很多人会非常开心，中国的这个小粉红会很开心。为什么呢？你居然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你去看这个演唱会，对吧？日本歌手的演唱会，这你不就汉奸吗？这个这那让你做这个代价，你是代价本价呀，对吧？那难道不应该？这个就我在推上这么写，我说呢，这有一种呢，让这个汉奸们驱赶着去那个去填线，哎，这个包括冲锋填线的这种诡异的美感啊，这个肯定没有什么人去可怜这些人，那他们就付出这个代价。那日本歌手这边会不会有损失？其实是这样的啊，日本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呢叫做政治的不可抗力。那这几年呢，中国我这是专门找这个演艺公司的人还专门问了一下这事儿怎么回事，因为好奇嘛。那是这样的，在这几年呢，中国有很多次的这种政治性的取消的案例，就是演出的这种案例，对吧？那所有的新签约的演艺合同呢都加了下边这一条，这是几乎是一个格式性的合同了。是什么呢？因中国政府或有权力的部门政策调整、行政命令、突发公共事件管控、重大舆情事件、国家安全考虑等导致审批不通过或者演出取消，视为不可抗力，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也就是主办方已支付的定金预付款不予退回，剩余尾款不再支付。这个是几乎所有的这种演艺合同现在都干这么一事儿了，就全把这个，就是你因为你演出取消，那你是要支付人家违约金的，这个呢我就不支付了，但是你前面这个款项定金呢，然后这个预付款呢你也不用退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规定。而且呢这个规定呢它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弹性，对吧？有一定的弹性。如果你是一种大牌歌手，你比如像滨崎步这样的，那他呢你的定金加上预付款有可能会到 70%， 甚至于有可能双方觉得风险，就是对方觉得风险比较大，有可能是100%，你就把全额给付了。一般来讲呢这种付款是这样的，定金呢是付 30%，然后呢你到场了，就所有的你的人员呢什么都过来了，然后呢付 40%， 这是 70% 了，演出结束之后再付 30%， 这个呢是100%付了，对吧？那如果说你是大牌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你事先你定金就得付到 50%，或者是说甚至于你要付的 70%， 包括定金包括预付款，然后然后到了以后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打到账上去，这才可以。这个呢就是大牌的。那些小咖们就不说了，新人那有可能呢只能给你20%， 定金或者预付款。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甚至于双方还可以再讨论一下，是不是啊？你这20%也别要了吧？你退给我们，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这是中国这一块。那至于说这种政治性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政治性的不可抗力呢？在国外来讲啊，在国外来讲，其实很少见，很少见，就是因为它大概是这样的啊，是。如果你在日本这一块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一块，就是比如说像什么欧美啊或者怎么样，几乎没有这种政治性的不可抗力这种因素，它都是什么呢？比如说自然灾害，对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无不可抗力，自然灾害这都没招了，对不对？或者你打仗，或者是有一个那什么哪儿炸了，或者就是恐怖袭击或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那他们呢，就是说把这个视为不可抗力。但是呢，基本上来讲，政治性的不可抗力没有人真的把它当回事，因为不可能。因为你比如说那个中国歌手，你去那个日本来演出，对吧？日本政府说临时说。不让你演了，那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可能。比如说那个谁，逼哥李志来这边来演出，然后呢，这个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压，然后不让他在这演。日本政府估计说，哪怕跟中国关系很好，也会做压花子。这我做不到，臣妾真的做不到啊，对吧？我这个，那我得被他妈的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这个公司得给告死啊！你得赔多少钱呢？那根本不可能的干这事儿，而且这牵扯到自己国家的这个体面的问题，这不可能干这事儿。所以呢，那基本上没有这个。如果一旦有，歌手就要把全款都拿走，就是演出人员要把全款拿走，因为这个东西不算在内，而且是干嘛呢？就是政治性的不可抗力啊！就是你如果一旦有的话，你还要付违约金，你演艺公司演出的经纪公司，你还要付违约金。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滨崎步这一边的团队，就包括其他一些，那他们呢大概会拿到，就是看他这个咖位大小和预付款多少。我觉得滨崎步这边应该至少拿到了这个全款的70%以上，就是他已经拿到手的东西。至于那个30%能不能拿到，要看整体合同的约定了。如果这个约定没有说还要付全款，或者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条款，就是中国的演艺这一块的现在这种合同的这个条款再加在上面了，那很有可能他们就拿不到剩下的这个30%或者20%，然后呢也不可能有个违约金就收到。所以呢应该说损失不大，就是从金钱上来讲损失不大。因为他这个毕竟他虽然来了这么多人，但是很多东西都没有用上，就当在这儿吃吃喝喝溜达一趟再回去了，这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对吧？那他还能收一笔钱，但是呢这个他们获得的东西非常大，就个人来讲获得的东西比他们失去的东西要大。为什么？滨崎步他干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是我在这个直接把这歌唱一遍然后录下来的这个东西，这之后说实话啊，原来我对这个歌手是无感的。我其实因为这个还是这个我岁数大了嘛，这个听他们这些歌还是会差一些。我听的那个日语的歌的时候，还是那个小鹿纯子、排球女将他们那会儿的，还有包括像什么其他的一些更老一辈的歌手，我还是听的。但是呢，这个新一代的歌手确实就这滨崎步不算新一代歌手，他有一点他时间比较长了，但是他们那代歌手我基本就没怎么听过了。我听的时候还恰克与飞鸟的时代呢，您想想看那是多老的了。所以呢那本身而言他吃的这些人大概应该怎么也是80或者85后的这些人吧。然后呢这个，但是现在我对他的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个人的形象在我这个心目当中非常之高大，非常喜欢他。这个你不管你唱的歌好不好，我听是不是耳熟能详，但是你作为这个一个歌手，这种敬业，我对他们只能够说更尊重。那像这些中国政府干这件事儿，他们本身是达到一什么目的呢？就是用这种施压的模式，对吧？让大家对这个日本的歌手失望，或者是让这个日本的歌手然后对日本政府施压，然后对歌迷也对日本政府施压，让这个日本政府去低头。 傻子吧？这是，这得多二逼才能想出这种施压途径？你觉得日本人会傻到这个程度上？说你把我的歌手的这个国民国宝型的歌手，然后弄过去之后，因为这个让他不能够演出，然后你还说要给我们这儿施压，让这个日本政府来这个软化自己的这个立场。我任何一个国家呀，你以为日本现在日本是大清啊？他是大清吗？不是吧？大清都没干过，都可能都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对不对？那大概就是这样，不可能的事情。他只能够让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民间更反对你。就是中国政府的干这活吧，就是他往往是真的不理解这些人会怎么想嘛。而且呢，这样的事情出来之后，除了他那些死硬的基本盘，那几乎就是没脑子的那帮粉区们，他们能够说哎呀特别开心呐、啊，扬眉吐气啊，怎么着怎么着的。任何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有正常稍微正常一点思维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是给自己长脸，这个国家给自己长脸，那都会觉得这国家这个政府是 low 逼的要死。真的，我在那推上也说，我说他妈的这个，如果说属风流人物，属风流 low 逼，那大概而言，中国目前的这些政府应该是在前十，几千年以来能在前十，是不是在前三可供商榷？可能你说不定还能坐三望二呢，这也不好讲，但是一定是在前十之内的，这个过于 low 逼了。对吧？两国之间这种文化交流，甭管怎么样，你临时切，你哪怕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团队还没有来，或者没有站在舞台上，那你切都还算一事儿。如果人家都来了，第二天要演出了，你直接这么一刀切下来，然后企图用这样的一种模式去压制这个去压迫这个日本。逼迫日本政府，其另外一个国家，他让他能够对你如何如何，他就别说演艺圈人是做不到这件事情了，谁他妈也做不到，对吧？就像外国政府哪天易烊千玺，就是三小只吧，甭管三小只都是谁了，易烊千玺去到这边去演出，然后他给断了电了，然后就中国政府又屈服了，你反躬自省。或撒泡尿照多喝两瓶北冰洋汽水，撒泡尿照照镜子，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干这事儿呢？你自己想想啊，那别的国家就会干吗？这种 low 逼是这么多年我真是仅见的这种 low 逼，我只能说它是仅见的这么 low 逼。所以您想想看，每一回用这种模式，都除了给自己找麻烦之外，有任何的好处吗？台湾那一边，那陈水扁在竞选的时候围岛，然后那个射飞弹如何如何，陈水扁上去了，陈水扁贪腐下去了，终于有一个马英九过来了，那这还算不错。转手蔡英文出来选，又是他妈的这句威逼利诱，对吧？还都没有利诱，全是威逼。蔡英文上去了，蔡英文下去了，这个赖清德上来选，对吧？那个这个美德组合嘛 ，OK， 好，那你又开始干这活，然后他是民进党最大的助选者，中共是民进党最大的助选者，所有的这些那个是民进党的这些助选的人，他岛内的人，没有任何一支势力能够比得上中共的助选更强有力的，这就是他干的事情。然后对日本这边多少，对韩国也是如此，韩国挑起民族情绪，什么？我记得是在22年的时候也有这种演出啊，就直接叫停啊，什么这些东西全干过这些事儿。一会儿我就不跟大家去把这些例子都说出来了，而且是好多次啊，可能各位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从22年开始，23、24、25，好几回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包括其他一些国家乐队，不光是日本，不光是韩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乐队也是这种取消的。都是因为政治性的原因。那韩国怎么样？韩国你把他逼走了，人家的演艺事业是怎么腾飞的？ BLACKPINK 这种组合，那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全世界啊，那谁不知道 Lisa？ 哎，我好喜欢 Lisa。就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我随口说的啊。这就是这么一说。我依然还是认为汤唯最好啊，汤唯最好。那像他们这个全世界都在这什么都在听他们的歌， 他用得着你这个吗？原本还因为处于一个舒适区，对吧？处于一个舒适区，我就可以在这儿踏踏实实挣钱呢。结果舒适区没了，人就怕离开舒适区啊，对不对？就像我当时在那个微博上200多万、300万的这个follow， 然后呢，转每年就从微博上，哎呀，小小不言，随便就挣个100万人民币，对不对？多舒服啊，是不是？也不用干什么事儿。那现在你把我逼出舒适区，你把我整个全给封杀了，我他妈开一油管，我一年挣300万，这简单吗？这件事儿简单吗？而且还同样舒服，我能够直抒胸臆的，我可以把所有想说的东西说出来，我不用他妈的天天的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似的去表达，对吧？我甚至于连广告都不用做了，我那会儿还得给人做个广告什么的，我现在连广告都不用做了。我就直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就说你是治大国都烙大饼，说你八爪鱼成精，说你指南针成精，那不就可以了？我还舒服了呢。我每天不喷他一锤，我的心里都难受。如果某一天因事没有做这节目，我都快有戒断反应了。我告诉你说吧，真的，我都有戒断反应了，那都难受的要死，那不好吗？这不好吗？这个世界原来在10年前我就说过这句话，我说这个世界可以没有中国，但是这个中国不能没有这个世界，你没有就会出问题，谁一定要依赖着你啊？现在有些东西是要依赖着你，但是这个是可以经过一段时间把你消化掉的，就大概就是如此。你干的这些事情就是一个 low 逼，你而且是特别的 low 逼的那种玩意儿，真的，然后你只能让人看出你的流氓本色，谁会下回再相信你？有任何人再相信你吗？反正我是不会相信中国政府任何的话了。就像当年那个倪匡说的，你信中国政府疯了吧你，对吧？当然我原来也不相信的，可是呢，就是多少还是觉得说，哎呀，说不定还能多少是要怎么也得要脸呢。他中国这个脸跟屁股，真的他分不清。往往你看他要脸的时候，他是把屁股对着你的。你觉得他这个说，哎呦，我中国政府这么好面子或者怎么样，实际上不是，他真正该要脸的时候，他往往把屁股露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